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离职，返回极右保守派的布雷巴特新闻网。班农声言要为川普总统去打仗。西班牙警方说巴塞罗那星期四驾车撞人的那名驾车者可能仍然在逃。芬兰警方将星期五在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作为恐怖袭击事件来到调查。川普安全团队正在斟酌阿富汗战略选项。
We are coming very close to a decision, and I anticipate it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们是很快会作出决定，他预期就在最近期。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前美国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离职，返回极右保守派的布雷巴特新闻网。班农声言要为川普总统去打仗。班农帮助川普竞选，并且随川普进入政府任职前是布雷巴特新闻网的执行总裁。班农即将离职的消息在星期五曝光几个钟头之后，班农接受了彭博新闻社的采访。他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疑惑，让他来到澄清。他离开白宫是要替川普和他在国会、媒体和商界的对手开战。布莱巴特新闻网证实，班农将会重新担任该网站的执行总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和史蒂夫·班农互相同意星期五是史蒂夫的最后一日，他们感谢他的服务，并且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被认为在川普、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选战当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班农，几个月以来和白宫其他高层幕僚不断发生冲突。纽约时报报道说，班农坚持说离开白宫是他自己的想法。他十一日前就向川普总统递交了辞职信，原本准备在这个星期开始之际是宣布，但因为夏洛特维尔暴力抗议事件所引发的风波而被推迟。从川普政府执政的第一日开始，白宫幕僚就饱受到两个阵营的困扰。班农带领着支持川普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一派，另一派就是走共和党传统的路线，着眼于提升美国经济和美国海外力量。班农揶揄他们是全球主义者，这个就形成了极右翼但是又充满影响力的布莱巴特新闻创始人班农和比较传统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拉锯战，被认为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川普让两个阵营自行厮杀。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菲维说，班农那一派在政策上明显比较成功，但是也和川普总统更大的政策失败以及对外沟通失策是被混为一谈。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因为班农离职的消息而欢声雷动，股价立即回升。西班牙警方表示，巴塞罗那星期四揸车撞人的那名驾车者可能仍然在逃。而较早前曾经有报道说，在另一宗几个钟头之后发生的类似袭击当中，被打死的嫌疑人当中包括了那名的司机。这名22岁的出生在摩洛哥的男子，现在被认为可能是策划制造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镇两宗恐怖袭击的主谋。总共有14个人在这两宗的袭击当中丧生，其中巴塞罗那的那次的惨案导致13多人是死亡。当时一架的车在巴塞罗那冲撞行人，警方是击毙了5名涉嫌此案的嫌疑人。在当日的夜间，在巴塞罗那以南100多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又发生另一宗的类似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滥杀袭击事件负责。在坎布里斯镇被打死的5个人当中，一个人是穆萨 奥卡比尔17岁，此前警方认为他是巴塞罗那市中心南部拉斯步行街开车撞人的司机，但警方现在说看来奥卡比尔不是那么可能是那一架撞人汽车的司机。警方认为一个拥有12名成员的恐怖集团参与制造了这两次的恐袭，他还可能策划了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屋企当中发生的意外爆炸使他们的计划是受挫。在阿尔卡纳尔镇居民楼发生的那次爆炸导致至少一名嫌疑人被炸死。芬兰警方正在将星期五在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作为恐怖袭击事件来调查。这次事件造成两个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警方说警察开枪击中一个嫌疑人的腿部将他逮捕，目前正在搜捕其他可能的行凶者。芬兰当局说这个是一位的18岁来自摩洛哥的男子，但警方没有透露他的姓名。事发几个钟头之后，当局允许人是返回附近的地段，但警告人民不要前往图尔库市中心的普陀利广场。赫尔辛基机场和火车站都加强了安全戒备。芬兰一般是和平的国家，芬兰安全情报部门今年6月因为获悉与恐怖袭击有关的阴谋之后，提高了恐怖威胁的预警的级别。俄罗斯星期六发生一宗持刀行凶事件，造成8人受伤，袭击者被警方击毙。俄罗斯当局说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持刀在西伯利亚的苏尔古特市街道上持刀刺杀行人。当局说警方接到报警之后抵达事发地点之后，由于该行凶者企图抵抗，因此被击毙。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警方正在核实这名街头持刀袭击者是否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的新策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川普正在研究和考虑各种的选项，为保护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找到新的方向。
We are coming very close to a decision, and I anticipate it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们很快就会作出决定，他预期就在近期。马蒂斯没有透露这个战略的任何的蛛丝马迹。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历史上美国卷入的最长的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连接中国大陆的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方案，计划将1/4的西九龙高铁总站以租贷的方式划为中国口岸区，全面执行中国法律，引起很大争议。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8月初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呼吁市民关注港府一地两检方案不符合基本法，并且积极研究多个替代方案。有法律界学者最近在研讨会上说，香港政府一地两检方案将会开启坏的先例，令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更加不受约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基督徒学会最近举办研讨会，探讨一地两检下的法治危机，邀请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和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担任讲者。张达明在研讨会上表示，如果明年第三季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的时候，港府以目前提出的方案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他担心会开一个好坏的先例，令到基本法的保障所剩无几。
但今次一地兩檢的問題在哪裡呢？其實它是用叫《基本法》第20条的特別授權，從來沒有這樣用過的，20年未曾這樣去演繹用20条。它用來做什麼呢？用來繞過《基本法》的保障， bypass 《基本法》，用來令到原本是違反《基本法》的一個政府立法的行為，因為有了授權就比較有鞏固的法律基礎，就不違反了。
張達明表示，他本人不反對一地兩檢，但是他認為港府提出的方案是選擇了一條最差的路。張達明表示，港府提出以三步走的方式落實一地兩檢，第一步是和北京達成協議，估計這一步幾乎已經完成，第二步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 第三步是香港本地立法。张达明表示，港府的方案提出第三步是透过香港本地立法，将西九龙高铁站的中国口岸区虽然是属于香港的范围，但是租给中国。张达明表示，本来租给中国没有问题，等于现在被北京驻港机构在香港成立中联办、中国外交部解放军军营，无论土地是租定是借，都是根据基本法规定行使香港法律。中国的法律除了基本法附件三之外，在香港不会适用。张达明表示，港府一地两检方案的第三步要求香港立法会通过，将来在西九高铁总站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明显是违宪。
如果你今天你说立法会通过一条法律，就说将某笪香港的地方我租了出去，于是说法律上是那笪地方并不属于香港，不行香港法，行大陆法，不受香港法庭管辖，受大陆法庭管辖，这条本地立法，我相信你问任何一个法律学者，问任何律师，他都是违宪的。一般法讲到明的嘛，香港行香港法律的嘛，你内地人要遵守香港法律的嘛，你怎可以划了个香港地方里面一个地方我租给他，于是就不行香港法律，他就不用遵守香港法律，香港法有没有管辖权啫，一定违宪的。
张达明表示，港府怎样令到第三步不违宪，於是就用第二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授權。中國人大授權之後有什麼質疑，就涉及到基本法二十條的解釋，而最終的解釋權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因為基本法二十條不在香港的自治範圍以內。張達明表示，就算申請司法覆核，港府的一地兩檢方案都是没有意思，因为打官司只是肯定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这样的权力。张达明表示，基本法二十条列明香港可以享有中国三个机构，包括人大、人大常委、国务院所赋予的其他权力，而一直以来的理解就是香港本来没有的，中国会比更加多，即是基本法给予的保障不够，需要更多的就再给，但是现在的演绎变成基本法列明的保障，即是中国驻港人员全部遵守香港法律等等，现在中国人大授权香港不用理会这些条文，他担心会开启坏先例，令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更加不受制约。
我授權你放棄管治，我授權你放棄基本法保障，咁都得嘅。咁實際上佢係得嘅喎，喺國內嘅法律，如果你考慮上最後咧，佢係得嘅喎。咁但係呢個就變咗做就係人大常委咧，因為咁樣咧行咗一個咧開咗好壞嘅先例咧，佢係鞏確立咗咧佢有一個更加不受制約嘅權。呢、這個權咧就係可以透過二十條嘅特別授權，令一啲原本是違反基本法的政府行為或立法行為變成符合基本法。
張達明表示，行到這一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就變成沒有底線，以往釋法他都要找一條基本法去解釋，但是基本法二十條的授權就是本來沒有的權力，將來都可以透過中國人大授權去做。
咁你將來有需要，中聯辦太多人示威啦，都係用國內法律好啲，你啲人唔敢去示威啊，咁咪整條法律視為中聯辦，因為租咗出去嘛啊，外交部係咁樣啦，軍營又係咁樣啦，但過往佢唔敢咁做噶嘛啊，廿三條立唔到法，當立法會傾唔掂數，搞唔掂啦，授權你行政長官可以頒布二十三條嘅法律，唔使立法會通過。又得嘅啫喎！
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喺研討會上表示，港府提出嘅一地兩檢方案，主要問題係令到香港人失去咗部分司法管轄權，對香港嘅人權同埋法治帶嚟損害。梁國雄認為， 北京對人大釋法的權力都玩厭了，就用新的方式叫做人大決定。將來人大決定是不是有錯，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推翻。
人大常委的錯，人大常委可以改變，但要等那個人大會議一年一度。那你已經離曬譜了，因為他 錯了一年才在人大會議才改變。如果有法院就不用了，我隨時告你。第二就是，如果人大錯了怎麼辦呢？人大自己改變自己，即是說自己查自己是不行的嘛。所以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面，我覺得非常之不穩妥的，就是特區政府沒有告訴我們，喪失這些這樣的司法管轄權之後帶來我們的損失，或者有可能的損失。
梁國雄表示，身兼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提出，港府承諾西九一地兩檢方案的模式下不為例，但是港府都拒絕承諾，反映北京有權這樣做，亦會繼續這樣做。他認為不可一不可再，可一即可再，港人應該關注並且拒絕接受港府的一地兩檢方案。梁國雄表示，不猜測北京堅持在西九龍高鐵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真正目的。他說，其實深圳福田高鐵站本來已經建成通關的設施，可以在深圳實施一地兩檢或者兩地兩檢，但是最後廢棄了。梁國雄認為，堅持在香港的市中心實施一地兩檢是北京要宣示主權。
我覺得宣示主權的、政治意味很濃厚，而那個方式就是說由行政去主導，令到香港人沒有聲出。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認為他整個行事的態度。
港府七月底公布西九龍高鐵站一地兩檢方案前後，已經配合大規模宣傳攻勢。港府官員亦都表明，推行一地兩檢是一場民意戰。由多個民主派政黨和團體組成的一地兩檢關注組，八月初正式宣布成立，最近公布執委會成員名單，包括正副召集人各一名。由94位發起人，包括個人或者是團體代表，以電子投票方式一人一票互選產生。結果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在沒有對手之下自動當選召集人，副召集人是姚松炎。關注組最近在香港各區擺街站，呼籲市民關注港府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會破壞基本法和港人治港。關注組副召集人姚松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已經積極研究多個替代方案，希望港府開放公眾諮詢。不過姚松炎表示，港府公布方案之後一直拒絕開放公眾諮詢，有學者懷疑背後可能另有企圖。
亦都有咧學者係懷疑咧，其實佢真正嘅目的係想啟動基本法20条，以後就唔使再遵守基本法，可以任意咁將香港嘅土地剔出香港管治，然之後就行中國法。嗱，如果呢個係指控屬實嘅話咧，市民就一定要係認清楚，今次無論你會唔會搭高鐵，你都會受到影響噶啦。你是會破壞了一國兩制，基本法的保護從此就會失去。再不是說節省10分鐘車程或一地兩檢會快有效益，而是因此而喪失整個基本法的保障。
姚松炎表示，民間社會會進行諮詢和民意調查，關注組會透過專家小組去制定幾個可行的方案，詳細向市民講述，經過廣泛諮詢之後，由市民選出他們心目中覺得最好的共贏的方案。姚松炎表示，到時會透過立法會議員將市民諮詢之後選出來的方案交給政府，要求政府落實市民想要的方案， 而不是強行推政府想推的一地兩檢方案。姚松炎表示，新民主同盟最近就深圳福田站開出的高鐵列車停站和目的地做了一個分析，可以看到將來香港西九龍高鐵站通車之後，情況將會和福田相似。姚松炎表示，分析發現只有 2.4% 的列車會不停站點到點，大部分都會停兩個站，主要原因是根本不會有那麼多乘客足夠每日有大量班次不停站點到點，到時列車坐不滿是會蝕本。姚松炎表示，為了不蝕本，預計將來西九龍高鐵站每日能夠開出的不停站點到點的長途列車只有很少，以福田站為例，去廣州南不停站的直達車一日只有一班，而港府顧問的評估都是這樣，估計有超過 60% 的乘客是會到深圳福田轉車或者是目的地，大部分是短途旅客，估計只有 17% 的旅客會搭長途車，而長途車亦都只有好少不停站點到點，反映將來西九龍高鐵站冇必要實施一地兩檢。
咁你會見到咧，呢個分析咧就係話俾我聽咧，其實香港咧係更加有效率、有經濟效益咧，就應該係送啲乘客14分鐘高速去到福田同埋深圳北，然之後轉乘全國嘅網絡。咁喺深圳北同埋福田做一地兩檢嘅清關手續咧，係最有效嘅，又可以同時保護到香港嗰個基本法不受破壞，所以是一個雙贏的方案。這個才是世界主要的鐵路設計的網絡，都會是周邊的城市是帶乘客高速去到一個轉運站。
姚松炎表示，據新同盟的統計，深圳福田高鐵站的乘客量都不足以提供大量不停站點到點的班次，如果到時香港段高鐵通車就會互相搶客。姚松炎表示，港府强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不能够推翻，有误导市民之嫌，而且方案提交立法会讨论就有机会被否决，如果不能够推翻，即是将立法会当作橡皮图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在中国的电商网站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上淘宝未果，电脑上显示的是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没办法显示 VPN 的相关店铺。详情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较早时候，中国最高的互联网监管部门警告淘宝网等五家网络服务公司不得销售被当局视为非法的 VPN 应用。这个是中国政府对那些试图绕开网络审查的人发起的最新一轮打压。浙江省网信办在微信公众信号上发布讯息说，根据监测发现和网民举报，经省网信办核查，淘宝网等部分店铺存在售卖破坏电脑讯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物品、贩卖非法 VPN 工具等突出问题。浙江网信办说，已经联手杭州网信办约谈了这五家网站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五家网站立即展开自查自矫，全面清理有害信息，关闭相应违规账号，并在限期内提交整改报告。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设在杭州， VPN 全称虚拟专用网络，是一种可以使用户绕开互联网过滤系统的软件。中国大陆网民通过 VPN 访问被屏蔽的网站，如面书、推特、YouTube 等等，亦都就是俗称的翻墙。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 VPN 翻墙呢？各种不同的估算和报告指向很不同的两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中国数字时代主编兼创始人萧强说，形势亦都在不断的变化，但是500万到1000万之间作为一个保守的估算应该是成立的。萧强认为，虽然同中国的网民总数相比，这个比例不算大，但是作为社会上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群， 几百万亦都是一个不少的数字。他指出，翻墙者从正在大城市的白领精英扩展到中国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群，用手机翻墙的人不断增多。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时松时紧。萧强说，当局的目的是阻止政治的流动，特别是在十九大这种高层权力更迭非常不透明，当局格外需要控制信息的时候，对翻墙的压制就会更厉害。中国政府针对 VPN 的上一轮打压才刚刚过去，七月底美国苹果公司中国区商店里面出售了至少60个 VPN 应用程序突然人间蒸发。这些广受欢迎的 VPN 应用由外国公司开发，其中一家叫 ExpressVPN 的美国公司公布了苹果公司的信函，谈到了这些产品被下架的原因时，苹果公司说这些产品包括在中国属于非法的内容。苹果公司说，中国政府今年宣布所有提供 VPN 的开发商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多家外国开发商对苹果的做法表示震惊和失望，认为苹果协助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属于侵犯人权。中国网民亦都对这种苹果公司的这种看似是讨好北京的行为十分不满。话说苹果公司真是没骨气，比谷歌差远了，一位中国大陆网民在推特上对记者这么说。这位四年前开始翻墙的网民说，虽然当局近来加强了对 VPN 用户打压，但是自己翻墙照旧没有受影响。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多个翻墙神器，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说， Search 是几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比较贵。 Shadow Sucks 是之前在苹果店买的，坚如磐石，不过现在中国区店里面已经买不到。有了软件还有服务器，保险起见最好是海外服务器，国外的安全国内的不得，都被监控。他说，比如阿里巴巴的服务器或者速度不错，但是谁敢用，几分钟国宝就找上门。很多个服务器都不稳定，一是被朝廷攻击导致瘫痪，一是卖的人本身就是骗子。他说给记者听，卖服务器的有很多走佬，经常用几日就不能够用了。他很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服务器卖家，一位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朋友，手头宽裕，因为个人需要买几台设在美国，日本的服务器流量多得用不完，就拿来卖，每部170元人民币，很便宜，而且速度和国内视频网站差不多。他说，刚开始翻墙是为了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现在日日看国民贵爆料，习惯了看外面的世界，一日不看就很难受。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两名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反恐战争审讯项目的心理学家，在一场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三名前被拘留者提出的诉讼当中是达成和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的报道。
和解的内容并没有公开，但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8月17号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和解是历史性的胜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卓尔拉丁说，这个结果显示对人施以酷刑会要负责任的，以及幸存者可以而且亦都会对这些应该为酷刑负责的人追究责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起诉讼，状告心理学家詹姆斯·米歇尔和约翰·詹森，911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委托米歇尔和詹森设计审讯项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这个审讯项目为实验性酷刑项目。诉讼指称米歇尔和詹森设计并且亲自管理了这个项目。代表米歇尔和詹森的一名律师讲，这个和解显著减轻了法院潜在证人和我的当事人的负担。律师詹姆斯·史密斯在声明中亦都讲到，如果这个诉讼案审理下去，事实会证明虽然原告受到关押他们的人的不当对待，但是米歇尔博士和詹森博士从来没有施行、纵容或者造成这些的不当对待。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对本案没有评论。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2015年10月份代表苏莱曼、阿布杜拉、萨利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苏德和古尔曼、拉克曼的家人提起诉讼。中央情报局的资料显示，拉克曼在2002年10月份在一场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一次搜查中被捕。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有百人集会声援被判刑前香港学生领袖，世大运在台北开幕，多个团体示威，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近百名香港市民星期五晚上聚集在荔枝角收押所外，声援三名曾经主导雨伞运动而被判入狱的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多个政党和香港市民8月18号晚上7点参与由香港众志和社民联联合举办的声援政治反集会，用扩音器高呼还我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的口号，抗议香港律政司复核三人的刑期以及声援被上诉加刑的社运人士。附带人士是为以扩音机是在囚狱当中过生日的周永康唱生日歌，又对其他因为雨伞运动和东北案件而被判刑的在囚人士加油打气，希望在荔枝角收押所里面的他们能够听到外面的人，没有忘记他们。筹备多年的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8月19号星期六正式在台北登场，多个团体在场外示威，象征台湾独立的绿色台湾旗在入口处被没收。开幕仪式星期六晚上7点正式在拥有21000个席位的台北田径场举行。庆典活动先由数以百计的武术队员开路，然后一批批年轻人在本届主题曲的伴奏之下走到舞台中央，随后东道主会旗在会场升起，东道主台湾代表团比照奥运会的做法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席比赛。但是世大运发言人杨景堂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开幕仪式的时候会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宣布世大运是正式召开。在开幕仪式的会场外的指定示威区，多个团体高呼口号挥动旗帜，一些退休的警察批评蔡英文政府正在推动的退休金改革。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五宣布对中国正式启动一项301调查。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和中国据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五说，川普总统星期一指示他查看有可能伤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者技术发展的中国法律、政策和做法，在同利益相关方同政府和其他的机构磋商之后，他已经决定这些关键的问题值得彻底调查。他通知总统依照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他在星期五就开始一项的调查。有关这项调查的细节包括公共评论和公听会的时间安排，最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网站上另行通知，并且发表在联邦公布上。根据修正过的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美国贸易代表有广泛的权威对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宣布，他已经下令将美国网路司令部升格到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级别。白宫发表了川普总统的声明，声明说这个新的联合司令部将会加强美国网路空间作战能力，并且为改进国防增加机会。声明中说，网路司令部的升格显示美国加强了抗击网路威胁的决心，并且将帮助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安心，同时要震慑美国的对手。川普总统中说，升格之后的网路司令部将会将网路作战整合到一个指挥系统之下，这个将说明精简时间敏感性好强的网络作战的指挥和控制。川普总统还指示国防部长马蒂斯探讨将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分开的可能性，并且在今后宣布有关的建议。联合作战司令部是直属美国国防部的跨军总司令部，每个司令部由一名上将指挥。在美国网络司令部升格之前，美国已经有9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其中有6个按区域划分，分别是美国非洲司令部、美国中央司令部、
美国欧洲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国南方司令部。另外三个按功能划分，分别是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战略司令部和美国运输司令部。黎巴嫩军方星期六说，他们已经展开军事行动，要将东北部毗邻叙利亚边境地带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军方星期六亦都说，他们已经开始行动，驱逐叙利亚一侧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黎巴嫩军方发言人稍后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说，黎巴嫩并没有同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叙利亚军方协调作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次嘅时事经纬环节。一个保守派组织近日代表西雅图市一啲居民起诉市政府，理由系佢哋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嘅法律违反咗州宪法以及对市政府征收呢一类税收嘅限制。呢、这个被称为向富人征税嘅法律，睇成为好似系喺穷富之间画上咗一道分界线，实际上系反映咗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嘅交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保守派智囊组织自由基金会日前代表西雅图市的19名居民就一项新的税收法，俗称向富人征税法，在华盛顿州法庭起诉了市政府。西雅图市议会7月份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向年收入超过25万的居民个人以及年收入超过50万合并报税的已婚伴侣征收 2.25% 的个人所得税。这个法律自2018年1月1号起生效，届时西雅图市预计有 2% 的纳税人，即9000人受到影响。西雅图市的总人口目前为70多万。西雅图市议员沙马萨曼特是向富人征税法案支持者，他说在华盛顿州富人生活得无忧无虑，工薪阶层或者中产阶层的生活却难以为继，流离失所的人日益增多。他说该法律有助于解决西雅图市经济不平等局面，并缓解穷人的经济困难。
We estimate that the city will be able to collect $140 million that will be used by the
西雅图说，他们估计西雅图市政府因此每年可征收到$14,000,000的税收。这个法律要求这一笔款项只能用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为低收入者建造经济适用型居住单位，以及提供其他社会和住房服务。他们认为虽然这些钱还不够用，但是他们在解决大规模不平等的局面以及所有社会服务方面长期存在的资金不足的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自由基金会的代理律师戴维德克斯特指出，向富人征税法是全美第一个纯粹以高收入者为征税目标而实施的法律。该法律违反了华盛顿州宪法。
First of all, it does violate the uniformity clause of our state constitution, and that prohibits progressive income taxes. So taxes at different percentages on different classes.
德克斯特说，首先，他违反了他们州宪法的统一税条款。该款禁止征收累进所得税，亦都就是对不同类别的财产以不同的税率征税。如果市政府向所有公民征税，而且税率是一致的，这个就没问题。但是这个法律征收的是累进所得税，因为它向某些类别的公民征收更高的税收，而对其他的居民却没有这样做。这个法律还侵犯了州宪法的隐私权。华盛顿州居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迫向政府或者他们的市政府上交这种侵犯隐私的个人财务数据。德克斯特说，该法律还违反了西雅图市宪章，因为宪章只是赋予市议会对某些事务的征收权、征税权，但不包括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权。他说，如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需经过选民公投。德克斯特表示，华盛顿州是全美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州之一，从而保持了该州的繁荣以及经济上的竞争力。如果州最高法院做出维护西雅图市向富人征税法的判决，该州持续近100年的税收制度将前功尽弃，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做法就可能遍及全州。 西雅图市居民约翰·皮普尔斯不在被征税者行列，他说人类天然的倾向是嫉妒比自己更富有的人，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提高自己，而不是去夺取别人创造的财富。
For me, it's about good governance, you know, cutting costs before going to the people and making an ask for more money. If they cut costs, they're still short on money.
皮普尔斯说，对他来说，这个涉及政府的妥善管理问题。政府在向老百姓提出增税之前，应该先削减开支。如果他们削减开支后还是缺钱，就应该向他们讲明为什么有必要征收更高的税。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以他的邻居为征税目标。皮普尔斯说，他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公平的处理方式。西雅图市居民包比里吉支持市议会通过的向富人征税法。他说，虽然在华盛顿州生活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但是要交付 9% 的销售税以及很高的地产税。
If you are very well off, or you make 200 or more thousand a year, you are enjoying the benefits of the city, but you are not contributing.
李继华，你如果好富有，年收入超过200,000，你所付出的和你享受市政府的福利的百分比是不同的。但对穷人来讲，与得到的好处和收入相比，他们付出的百分比大得多。西雅图市居民卡伦·泰勒亦都是向富人征税法的支持者。他说，华盛顿州是全美累退税最高，亦都就是收入越高实际纳税率越低的州之一。他的很多朋友为此不得不搬到其他的地区或者城市生活。
We have billionaires, millionaires here, and because we don't have an income tax,The very poorest folks in Seattle are the ones who are.
佢哋呢一度有百万富翁同亿万富翁，但系由于佢哋唔使交个人所得税，因此食物、商品同服装税大多都系西雅图最穷嘅人支付噶。呢个对普通嘅劳动阶层嚟讲非常艰难。一啲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上嘅繁荣，系与鼓励个人奋斗同致富嘅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而西雅图市推行的向富人征税法，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把握在少数富人手中的财富转移到贫苦大众手中的思想不谋而合。自由基金会的律师德克斯特解释说，这个是因为提出向富人征税法的萨曼特议员本人就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She's a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Party, and so this has long been one of her objectives.And she believes firmly,
德克斯特说，他是社会主义选择党的成员，因此这个是他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他坚决认为应该使勤奋工作、缴纳了税收和款项并且取得一定成功的人士出钱，这个是一个惩罚性措施，是对某人的惩罚。他们认为这个将伤害到小企业主、家庭和慈善机构。但是萨曼特议员表示，他所推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一个以环境上可持续的方式提高所有人生活标准的全球社会。他既具有前苏联和中国的某些特点，例如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向人民提供诸如就业和医保的基本需要，但在很多方面又与之截然不同。
What we saw in those countries was something like a bureaucratic dictatorship. It was a very oppressive regime.
萨迈特说，他们在这些国家看到的是一种类似官僚独裁的制度，这个是一个极其专制的政权，他剥夺了很多人的民主权利，没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无法成功。他所奋斗的是一种社会和经济民主，他们在其中可以利用社会中的巨大财富给每个人带来好处。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任职一年半就不幸病逝，副总统菲尔莫尔继任之后，迅速签署咗1850年妥协法案，解决围绕速奴问题同西部新增领土存在嘅分歧，化解咗南北双方嘅一场危机，防止内战嘅爆发。 系1850年妥协法案，并冇取缔奴隶制度，冇触及问题嘅根本，因此蓄农问题仍够影响住美国，亦系菲尔莫尔任期内最重要嘅议题。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发表咗《汤姆叔叔的小屋》呢本书。斯托写呢本书嘅目的只有一个，就系要揭露奴隶制度嘅残忍。斯托用文字描绘咗一幅北方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嘅图景，使佢哋深感震撼。社会上要求取缔奴隶制度的呼声高涨，废奴主义者希望立即给奴隶自由。但是即使这样做，奴隶自由之后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有限，有些州不准奴隶入境，另外一些州虽然接受他们，但是不给他们投票权。在某些地方，自由的黑人和白种人几乎完全不可能和睦相处。很多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还奴隶自由，然后让他们返回非洲。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40年前就有一批美国人组建了以此为目的的美国殖民协会。1820年，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协助黑人返回非洲。这些奴隶组建了自己的政府，1847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利亚共和国，制定类似美国的宪法。到1854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9000名黑人被送往利比利亚。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技术，知道怎样炼铁，会用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殖民协会希望这些黑人利用自己的技能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美国殖民协会的计划确实帮助很多黑人摆脱奴隶的悲惨生活。无可否认的是，这项计划亦是为了将黑人赶出美国。一个很多白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大部分获得自由的黑人并不想回去非洲，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才是他们的家。黑人奴隶为了获得自由，甘愿承担巨大风险。很多黑奴都是通过所谓的地下铁路获得自由。地下铁路并非真正铁路，而是一个秘密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组织。逃亡的黑奴日头被地下铁路的成员掩护起来，夜间出发向更靠北的地方转移，直到抵达新英格兰或者甚至是加拿大才安全。奴隶问题是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内的一大难题。1852年是大选年，核心议题之一就是1850年妥协法案。民主党角逐提名人包括密西根州参议员路易斯卡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以及前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卡斯和杜格拉斯都主张奴隶制度的存废可以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布坎南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因此赢得了很多南方人的支持。1852年6月1号，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开会推举候选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候选人必须赢得三分之二大会代表的支持，但是每轮投票 都冇人赢得三分之二嘅选票，因此只好一次一次嘅重来。直到第47轮投票，先至有一名原来并被睇好嘅候选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叫做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做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皮尔斯在第49轮投票时当选，被提名为1852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两个星期过后，辉格党亦在巴尔的摩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参选人有三个，分别是现任总统菲尔莫尔、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斯科特将军。与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样，辉格党人同样无法取得一致，直到第53次投票，斯科特将军先至胜出。总统选战持续了大约五个月，在11月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皮尔斯以压倒多数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民主党的胜利使很多人觉得辉格党恐怕完了。事实上，很多辉格党人都暗自希望自己的政党解体。北方的辉格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废奴党，南方的辉格党人亦希望成立一个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刚刚是因为他们成功拟合南北双方之间的分歧。新总统皮尔斯好有魅力，特别善于交朋友，而这个亦正是了解他的人最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友好的外表之下，皮尔斯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他们担心皮尔斯难以承担总统的重任。皮尔斯上台之后，被迫在奴隶的权费问题上做出选择。一种选择是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宣布这个方案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南北双方极端势力的冲突。另外一种选择是向极端分子妥协，吸收他们进入政府就职，后者是满足极端势力的最简单办法，亦是皮尔斯的选择。皮尔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努力将民主党内的各派势力都包括入来。他任命纽约的威廉马西担任国务卿，马西反对奴隶制度的蔓延，亦反对任何主张分裂联邦的言论。皮尔斯任命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战争部长。戴维斯是南方极端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威胁说，如果奴隶制度受到任何限制，他就要带领南方脱离联邦。皮尔斯提名麻萨诸塞州的海莱布顾盛为司法部长。顾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就结交了很多南方极端分子。他精明能干，但是立场并不明确。此外，皮尔斯还任命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皮尔斯的内阁成员对美国的前途各持己见，使皮尔斯难以驾驭。曾经有一位参议员说，这一届政府不应该被称为皮尔斯政府，因为皮尔斯并非政府领袖。他说这届政府应该被称为联邦敌人的政府，他们利用总统名义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短期内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奴隶问题引发的争议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和平不可以持续很久。围绕奴隶制度和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的纷争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咁你哋大概都已经熟悉 Michael 同李华啦。咁佢哋两个都系喺纽约读大学嘅。咁纽约有好多酒吧咧，都系爱尔兰移民开办嘅。咁今日 Michael 就要带李华去一个酒吧睇一睇。Michael 喺讲话嗰阵咧，系会用两个常用嘅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The Bum 同埋 Turn Off。
哇，呢度好热闹啊 ！Michael 啊，喺爱尔兰酒吧里边，多数人中意饮啲乜嘢噶？
People normally drink a large beer that is usually served warm.
我未试过暖嘅啤酒嘅噃，一大杯又惊饮唔晒，咁有冇细杯噶
？Well,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want, but I need to bum a couple of dollars if you don't mind.
任我饮乜都得，咁好啦，要一杯细嘅。冇错啦，你头先话如果系我唔介意嘅，你想 bum a couple of dollars， 咁系咩意思啊？
What I mean is, can I borrow a couple of dollars from you?
Oh, 原来你要问我借两蚊。Bum 就是借。
Yes, bum, B-U-M. But don't use this word for big things. For example, you would not ask your friend, can I bum your car?
Oh, 在问人借大件嘢，好似汽车之类嘅嘢嘅时候，就唔能够用 bum 呢个字。Bum 只能够用在问人借细件嘢嘅时候。
Yeah, it's usually used when asking for something small, like a piece of gum or candy.
哎呀，你哋美国人，点解连一块香口胶、一粒糖都要借？唔通真系要还噶
？No, small things you don't need to return, such as gum and candies.
哦，这个好重要，因为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哋中国人就唔讲借噶啦，我哋多数会话。俾粒糖我得唔得啊
？You are right, Li Hua. But if you feel cold at a friend's home and you ask to bum a sweater, then you would return it when you were going to leave.
冇错，如果喺朋友屋企又觉得冷，要借件羊毛衫，咁一般都系应该还嘅。所以呢个要睇情形啱唔啱啊
？Yes, if you will let me bum a couple of bucks tonight, I promise to pay you back tomorrow.
得得得。就借两蚊俾你，咁你叫走啦，我嚟俾钱。但系听日记得还啦。
Okay, two beers, please.
我以前有个朋友，次次同佢出街，无论睇戏又好，饮咖啡又好，佢梗要问我借钱噶。
A girl I used to hang out with acted the same way. Whenever a group of us went out.She would always ask to bum money. It got to be a real turn-off.
你都遇到过咁样嘅人啊？等阵 ，a real turn-off 咩意思啊？将一啲乜嘢熄咗佢
？No, a turn-off is something that repels someone. Turn-off, T-U-R-N-O-F-F.
哦 ，a turn-off 系一个令人讨厌嘅嘢。咁系咪指一个人嘅性格里边有啲咩地方系令到你唔中意佢嘅
？Yes, that's right.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Your ex-boyfriend always smoked cigarettes around you. That was a real turn-off.
系啊，我以前嗰个男朋友同我一齐嘅时候，成日食烟，真系讨厌。
A girl I once dated always interrupted me whenever I was talking. That was a real turn-off.
冇错，你讲过嘅。你以前嗰个女朋友成日打断你嘅话，真系令你讨厌啦。我仲有个朋友将啲污糟衫喺房里边周围咁抌啊。That was also a turn off.
See,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turn off. By the way, I also have dirty clothes lying around my apartment. Does that bother you?
吓，你都将污糟衫周围抌噶？如果你唔执干净，唔使指意我去你嗰度啊。
Okay, I'll try to clean it up.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Michael 嗰度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to bum， 意思咧就系借钱或者系借其他嘢，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turn off， 咁意思咧就系让人讨厌嘅地方。好啦，咁今次嘅流行美语咧就此结束，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帮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